天父，我们很恭敬将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虽然我们未必是这个身份，但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很多的价值观要怎样才是主你所悦纳，是影响我们的一生。当我们今天去讲到无论是做父母做老师，我们怎样去看我们的下一代，愿主你启发我们，让我们去常常去想，能够明白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了，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就是讲到教养教育。那你不要说、我都已经年老了，或者说、我都未结婚都未有小孩，其实不要看得那么狭窄，因为你知道多一点，你思想的范畴呢都会不同。中间有做老师的，有做父母的，就算你已经年老的，那你都有晚辈。即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直接的去教别人，但你可以将你的想法你的观念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是无形之间影响着别人。我想最近我如果你有留意报纸呢，就有一个国际性的那个测验，是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下，就是揀了好像一百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将那些学生去评估他们的科学能力、数学能力、语文能力等等。香港都是排列好前的，有些是都是前三名的。但是最后就有一句的评语，你看到的时候你看看你认不认同。他说港同高分，即是香港的那个比赛，这个其实不是比赛，它是一个测验，然后来评估一下。它说港同，即是高分的港同呢，它说是叻，叻得是剩翻分数。有没有看到这句说话？即是港同高分港同叻得剩翻分数。其实这个就是教育的价值观咯。是吗？即是整个香港的系统，从家庭到学校到教育处，整个的政府就是要他们叻。那他后面还有香港的有一样评分，就评得是最尾的，即是他港同高分叻得剩下分数，他们的动机是最差的，即是他的动机就是为了考试拿高分，将来有个好的工作。即是他读书也好，阅读也好，那个动机只是一样，就是为了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即是所以 你看到这个评估，今天做父母做老师，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这一班基督徒你怎么看呢？你想不想你的下一代或者你的后辈他们是很厉害但一无所有，就是走正面，很多东西都不错，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完全都不合圣经要求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看那个价值观。我相信没有一个做老师的希望你的学生很蠢，也都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希望你的小孩不叻。但是我们是怎样看这个叻字，而且神是怎样去看下。咁最近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英国的那个王妃有了 BB 啦，是咪？全世界咁有一个护士都因为而咁系自寻短见啦。但睇到呢啲新闻上，你会睇到就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嘅人，出身权贵嘅地方，呢啲细路仔咧，我哋常常用一个形容词嚟形容佢哋乜嘢啊？含住金锁匙，金汤匙，不是金锁匙，含着金汤匙出来的，就是来形容他们的那个环境。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看呢，就是这些人他真的含着金汤匙，好像李嘉诚的儿子就是含着金汤匙，一出来就什么都不用忧的。但你会发现一个人他要怎样的人生呢，就不是靠着含这一种的金汤匙。真正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的呢，是不是他取决于他的父母有没有钱财，或者他的家世的背景下，是来自于他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含着金汤匙的，即是人看来是金汤匙的，到最后都是失落了。 所以真正是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的是他的信仰，因为信仰影响他的思想，影响他的价值观。所以在教养上面呢，我们将信仰摆在一个什么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将信仰摆在一个，我不敢说次要，总之你就是觉得有其他比这个更重要的，那你就会发现有个你的小孩就有那个危机。好像昨晚就有机会跟一些很久未见的朋友在一个饮宴上面见的时候，那就问起那些都在教会都是、有少少分量的，说、哎、你的仔怎么样、他说、哎、去了加拿大读书之后呢就没了，即是信仰就没了。即是这些是很可惜，是不是？即是从小看着他在教会，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所以、做父母的，那你当然在这个场合你都知道、哎、你真的可惜了，那有没有机会挽回啊等等。那么就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哎、那时候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就、找不到教会啦，即是这些就是他根本未去之前那个信仰的根基都打得不好嘛，所以好像一个纸要一放出去就线就剪断了，就任到他咯，是吧？如果你是打得根基好剪断你都不需要忧心的。所以、父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基督徒，或者你是老师，你是怎样去培育那个下一代是很重要的。在教养上面呢，犹太人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你看到犹太人到今天是不是很受全世界注目的？是不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是影响全世界的？你无论他打了什么，总之他是这么小的国家影响全世界。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到底犹太人特殊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很厉害，天生聪明。的确，犹太人的教育咧系好重视细路仔嘅智慧，好重视佢哋啊聪明。咁啊，佢哋独特性喺边咧？就系佢哋好重视家庭教育，非常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吓。咁啊，喺呢个民族系好特别嘅，即系佢哋冇文盲嘅。这个国家是没有文盲的一个国家来的。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呢，父母呢就会揭开圣经，即是他们很小，他们第一次揭圣经的时候 会这样去教导他，即是他们未识得这时候是父母用生活去影响他们。但是在他们懂事之后，稍微懂事可以跟他一起去，你说今世跟他阅读圣经，不是，他就要很小就用圣经去影响他。他们在圣经上面呢去滴一啲嘅蜜糖，然后俾细路仔去舐。点解啊？即系让佢会觉得呢本书系甜嘅，系你喜欢嘅，好特别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对于细路仔嚟讲，可能佢唔知道乜嘢，但系佢从细俾佢嘅培育咧，就让佢去正视喜欢呢一本嘅书。咁我睇嘅时候，我都话真系好特别。即是他们给小孩的印象很多是很深刻的。他这样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本书是很重要，你会喜悦这本书，这本书是影响你一生的。在1988年，所以我看回这个资料的时候，就是在联合国做了一个统计。统计什么呢？他说、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以犹太人为主，虽然都有一些、巴勒斯坦的，以他们为主。他们14岁以上的小孩呢，即以上的人，他们是每年平均是看12本书。14岁以上，即是平均他每一个月呢都会看一本书。他们不单是、很重视看书，而且他们很尊重啲拉比啲学者。喺早期咧，喺佢哋拉比学者咧，佢哋有一个专门嘅名称叫塔尔米特克里姆吓，呢个系一个名词嚟嘅，呢个就系一种人嘅称谓。即系我哋读圣经就有啲人称为文士啦，佢呢个称谓嘅呢种人嘅意思就系佢精通犹太嘅法典，佢哋系唔使纳税嘅。他们不用纳税的，即是这些精通犹太法典的，我们不可以用现在文士，文士是圣经上的，即是他们这样去称呼这些人，他们不用纳税。你估为什么呢？他们非常尊重这种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精通犹太的法典是对国家 对社会的贡献很大，是尊重他们的贡献，他们贡献很大，所以就不让他们不用交税，因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去支持这种人，你就看到他们多重视这种文化的教育，文化的教导。所以在犹太的家庭里面，从小他们是这样，所以你看得诺贝尔奖的人犹太人很多的，当然按他们的人口比例，他是最比例是最多的，即是他各方面人才都有。他们的犹太家庭，他们小孩子小时候的时候就训练他们想什么，他就问小孩子，如果家里火烛的时候你拎什么走？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有中间有没有以前住过木屋区，我以前跟一些住木屋区的人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我就那时候他们小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比较艰难的时代嘛，很多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的，他说我们从小父母就教导我们那包东西有火烛有什么就拎那包东西，即是证件等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我说你们真的太幸福了。即那时候我就接触一些人，他就住那些木屋区的，因为木屋区以前常常火烛的嘛，有些是不小心火烛，有些是特登放的嘛，希望快点有政府安置，家家户户都有一袋随时要清住走的。那犹太人的家庭点教啲细路仔？如果火烛拎咩走？如果我今日问你，你会拎咩走啊？有啲人慌慌张张就捧只狗走啦，系咪啊？系咪呢啲新闻睇过啦？即系紧张到佢乜嘢都唔知道，而家点攞咧？就最锡嗰只狗，捧住嗰只狗。咁啊，有啲就住攞证件啦，有啲人快啲攞啲钱啦。咁啊，细路仔梗会答父母，佢想攞乜想攞乜啦。如果答的是不是父母要的答案呢，父母就听他说要答什么，然后 去慢慢去教导他。即无论他答什么，譬如说有些人我拎我的书包，他很紧张上学啦，如果是他我拎我最喜欢的玩具，父母教他们去拿的是什么呢？不是拿钱，不是拿什么东西，蛤？不是他父母会形容，他说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没有气味的。他就问那个小孩子，你知不知道要拿这样东西走，你知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小孩子就说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是没有味道的，没有形状的，是很宝贵的。当然不是钱，不是钻石，这都有形状看得到的。你猜是带什么走啊？带智慧走，带智慧走，即是他们很重视，意思是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不可以没有智慧，你说是吗？你什么都可以没有，如果你没有智慧多惨呢？是吗？即是有一次我跟你讲过那本书穷得只是剩下钱，有些人不明白，听不明白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听不听，即有些人就说剩下钱怎么会穷，这个就是我们的狭窄，我们经常拿钱来衡量贫富，他是一个人穷得剩下钱，所以他就说了，即你的逃走呢，火烛呢，带智慧走，其他的东西都不好，即是带智慧，你保住那条命是最重要的，你带着智慧走，你的人，因为为什么带着智慧走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再没有去失落的嘛，你有钻石也好，有金钱也好，或者小朋友拎书包也好，都会变成没有，智慧是别人抢不走的，明白吗？智慧是抢不走，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教导小孩子要有智慧。那么智慧怎么来呢？教你的那些是知识，智慧怎么来啊？圣经上箴言很多地方讲智慧的嘛，是吧？智慧呢来自于哪样几样呢？来自于神，来自于父母，来自于老师。那我就问下我们中间了，你是怎样教你小孩子？他们从小父母就教导他要敬虔，因为智慧是来自于神，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常都会教小孩子要背， 咁我哋就係背啫嘛。佢哋父母就真係教細路仔，當佢去思想火燭嘅時候，佢就用呢個嚟教佢，要帶住智慧走。咁智慧點嚟？佢從神而嚟，所以你要敬畏神。另外是从父母而来，他们从小出生第一间的学校就是家，是不是？即我们不是要踏入到学校，有校长有老师的地方才叫做学校。家庭是犹太人的第一间学校，所以犹太人的尤其是妈妈那个责任非常重的，是犹太的母亲生出来的犹太那些小孩才是犹太人，因为他受犹太的教育，妈妈影响他很大，所以他会提醒他那个智慧的来源这几方面。所以他们的教育是从家庭开始，所以你看这些就是从小就去教到他。所以家庭是小孩第一间的学校，而他们用的第一本的书就是圣经，就是圣经。这个就是用信仰他去熏陶一个小孩。这个我们去看犹太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他的历史，1948年才复国，他经过这么多的流离困所，经过这么多的逼迫等等，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就是信仰让这个国家保持下来的。他们是真是好好地去守那些律法。所以呢，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去看的时候，一个地上的犹太人，他们都尚且这么重视那个小孩在信仰上面的成长。那我们今天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没有去很正视信仰对小朋友的影响？特别我们中间有些是你在基督教学校做老师，不过现在今天老师你想影响小孩都挺难，太多的东西逼着你去做。但这个我们去留意一下，至于无论是老师也好，父母也好，托素永牧师都写了一本《为人师表，为人父母》，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很简短的，即要维持细路仔在信仰生活上面扎根好，不是你带他回教会就表示责任到了，不是的。所以我刚才就说给你听，即那些在教会都有重任的，他们的细路仔到这么上下会失踪的，会没有的。我认识一个牧师，我们已经劝了他的了，在香港不听话，送去美国，美国就更加自由了。读了都不够一年，父母要一起飞到去那里，因为他不知道去了哪里，这样即控制不住。我们初初就已经劝他，但是很多的父母呢就以为换一个环境他就会好。如果那个小孩子不在神的里面，就算你给他换到一个很好的教会，他都可以离开神的。所以不是那个环境，是他自己本身怎样去看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教养教育那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去留意了，你是将他们在地上的成就放在最重要呢，也是将他的信仰放在最重要。好像昨天我们出去派德恩章和同人家谈到的时候呢，在九龙公园呢，我们就跟两个人谈的。一个呢就是你看到是一个年轻的人， 我终于找那些年轻的那些老的呢，有时他们很多理由就那些年轻看起来他在看书啊什么东西，谈的时候就慢慢进入话题，然后他在那里等着小孩子，就去业事的那些学音乐啊，那些节奏啊等等。你看到这些年轻父母很舍得他们花时间过个星期这样，跟他谈起，然后就跟他讲起信仰啦。那我说，哎，叶氏这个创办人叶慧康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说是什么样子？那我说是啊，我现在负责他的女儿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就希望他的女儿在那里学呢，就是不是单单给他学这些的音乐啊，这些其实影响小孩子的呢，哇，信仰影响是多过这些。因为他们想他们，我说是啊，读些音乐小孩子起码气质都好一点嘛，发脾气都斯文一点嘛。那我说其实呢，信仰是紧要的，话你尝试可以去了解。哇，既然你俾佢去叶氏嗰间学校读，你了解一下佢哋嗰啲嘅嗰间学校嘅情形，呢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去游泳，嗰啲父母咧就送细路仔去游泳。我哋以为就系即系普通，哦，原来佢系泳队嚟嘅，佢哋参加泳会嘅。咁话咁呢个场系咪别人唔游得，系你哋包落嚟嘅？佢话呢个时段就系咯，就好、是、多嘅泳会。 咁啊，傾下咧，就問佢啊，咁佢一日花幾多時間，一個星期幾多時間咁樣訓練啦？佢話一個禮拜三次，一個禮拜三次，星期六呢次就最好啦，唔使翻學啦。咁啊，一至五有兩次，每次兩個鐘，就一個星期六個鐘。哇，咁啊，哇，咁佢功課做唔做得成？話而家香港成日啲父母講細路仔功課好多好多啊。哇，佢用起碼六個鐘要去游水啦。哇，佢仲有冇參加其他活動啊？佢仲參加民安隊。咁我话诶，咁你个细路仔功课做得晒咩？佢话做得晒，我话佢觉唔觉得好大压力啊？佢话又唔会，佢我系咪因为佢好中意游水，所以佢哋要好快做完功课先至可以？佢话咁又唔系，其实佢训练有时佢都会唔想受训。佢话训练就系辛苦嘅，即系自己嚟游下咧就好舒服嘅，游十圈又得，游五圈又得。训练就唔系嘅，我哋坐喺度倾咁耐，啲细路仔系冇停嘅，一路咁样好似车一路氹氹转咁样。哇！咁佢可以一次游几多？佢话都有几千米嘅，一口气咁。我就啊咁好，呢啲都好叻吓。咁最后。咁我哋就問起佢，咁你覺得佢係咪讀書好專注啊？或者佢話一般啦。咁我話你都係做家長，係咪嗰啲功課好多啊？佢話其實又唔係，我係咪啲家長誇張咗啊？佢話應該係嘅，因為好多係菲傭帶咧，咁個父母未翻嚟，佢都唔做功課，梗係整到好嘢啦。咁啊，我覺得呢個家長講得又幾有 sense 啊，又合理嘛。即系父母未放工，父母放工普通七点零翻嚟咧，啲细路仔之前已经玩到攰啦嘛，到八点几就系开始差啦，精力又差，功课又未做，咁啊慢咯。所以佢话佢细路仔做，佢我唔觉得佢快，不过我系咁专注。你睇到呢啲地上嘅父母咧，要佢训练呢啲，哇，点解你会俾佢训练花咁多时间？佢话初初就系游下水，谂起就觉得有训练。先至会有进步，系咪？即系每一样有训练先有进步。咁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咧，喺信仰上边一样系要有训练嘅，就唔系话而家啲人成日都话随意嘛，让佢哋喜欢啦。其实唔系噶吓，所以要去记得喺信仰上边教导咧，唔系佢达到嗰个目标啦，做到咧，咁样就叫做算啦。你在地上的东西的评估呢就可以看得到，在信仰上面呢就是不是他做到的，而是他整个人那个反应那个品格。他对一件事，譬如他可以听你说不做什么，但他的心是不服的呢，其实是失败的，是吗？即是小孩子小的时候怕父母嘛，你说什么就做咯，但他心里不服的呢，他将来就会反你的。如果他是真的明白，是心里都接受的，整个态度上面是心悦诚服的呢， 你就不需要忧心了。即有些小孩子很聪明，阿妈闹哥哥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就很乖了嘛，那他这个不是真正的乖嘛，他是怕你闹他那份嘛。所以这个的教导呢，要他在里面那个的调和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记得是在教育上面，价值观上面呢，就不是他的成绩，地上的成绩的好坏。如果你只是看成绩呢，而忽略了他这个人那个态度啊，那个品格呢，那么结果就可能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港同高分，你就得返剩返分数。因为其他上面他没有训练，没有要求，没有操练的时候就好不好。那么是只是因为这一件事，全世界这个比四年班的一个这个测验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人探讨，咪有些国家咪就探讨，就是回家零功课的，其实是好的，是最好的，因为让他在学校专注，学校老师知道他情。那就讲到香港的小孩子和他这样比较，香港的小孩子和美国的小孩子，他用一些漫画。从零岁到三岁呢，他说你的美国的小孩子就在那里学习执垃圾啊，即是自己要整干净自己的地方。他说我们的香港小孩子已经开始背很多东西了，所以真的很厉害嘛，是吗？人家在那里好似乜都唔识，有时我哋觉得佢哋好似乜都唔识，但系呢个就系一个人嘅教育，系咪？但佢你自己整污糟嘅地方，你用完嘅地方，你要执干干净净，执垃圾， 但我哋香港啲细路仔咧就唔需要，诶唔紧要啦，工人一阵间执啦，系嘛？你将书读好背好就得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嘅重点吓。佢话到三四岁嘅时候咧，香港啲细路仔咧就好多开始好多嘢学啦，即系学下啲乐器嗰啲，好普通嘅啫。而家有好啲好刁钻嘅，有啲开始学语文啊嘛，越早学语文越好嘛。三岁就学西班牙文都有噶啦。佢话就学弹琴啦，学跳舞啦，学样样嘢。佢香港啲细路仔三四岁就开始，佢喺啲外国啲细路仔呢个时候仲喺度学揽住只狗啊，喂嘢俾狗食啊，即系你会觉得好幼稚系咪啊？其实嗰系正常嘅，喺香港唔正常嘅，系咪啊？咁啊，有一次咧，就有一个从英国回流嘅，佢自己写篇嘅文章，从英国回流嚟香港，然后人哋问佢。你的小孩现在小小的读书没有、啊、他说没他说我想着给他三岁才去过那个对话的人就说不行的你要早点给他读啦学多些东西啦 样这个家长就说三岁读得的了其实、很多东西还要在家学的就不是送去 playgroup 的咁佢就寫呢篇嘢就係意思啊，即係佢覺得細路仔唔應該咁細去埋嗰啲 playgroup。佢話：我寧願喺呢個時候教下佢日常生活嘅技能嚇、啊，自己綁下鞋帶啊，自己識得自己剝飯食啊。你知有啲人到八歲都喺度餵緊噶嘛。咁佢就覺得呢個係細個嘅時候去訓練佢嘅，就唔係等佢大個自然識嘅。咁佢話：我哋就好細咧，就谷佢哋學好多嘅嘢，但係基本嘅技能咧，即係可能好多唔識做。即係香港咪好多啲人咁樣嘅公主啊，咁樣嘅係咪啊？好多咁嘅情況。所以佢話佢嗰個年齡，佢要求佢自己識得刷牙，識得綁鞋帶嚇，識得自己將自己嘅嘢擺翻個位置。佢話。咁早去俾佢学好多个嘢，表面上佢好似好叻，实质上边佢自己处理唔到自己嘅嘢，呢、这个就系一个好大嘅危机。所以而家好多嘅教育嘅观念，家长教养嘅观念咧，就好惊自己嘅仔女咧蚀底咗嗰个第一步，好似赛跑咁样样吓，嘣一下、那个冲刺咧慢咗，你就跑唔到第一啦，系咪啊？但是事实我们人生不是短跑嘛，是不是？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嘛，马拉松就是那个耐力嘛，那个恒久嘛。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呢，训练自己的小孩呢好像训练短跑，在两三岁的时候你什么都很厉害，我们经常都觉得西方人很蠢，是吧？但我经常都说人家发明的东西是我们追不上的，是不是？即係好唔同嚇，所以我哋如果常常記得人生係一個長跑，咁你就唔需要谷佢係好短嘅時間去學好多嘢。但係呢個係對基督徒父母係一個好大嘅掙扎，我知道係一個好大嘅掙扎。即係你抵唔抵得你嘅細路仔成績係差過人哋，分數係低過人哋，因為你冇谷佢嘛，係咪啊？你乐意让他学习训练他自学，一个小孩自学当然输给那个大人帮他学那个啦，是吗？你明白我这句话？你要培养他自学就需要时间，在那段时间他一定输给那些被人谷的，即譬如他一课书他自己读，可能读完一个钟头他才识，你大人教他那背这里背那里，他可能十分钟已经掌握了那个课，听日去考试，你说哪个厉害一点？当然是十分钟那个厉害，因为父母已经帮他掌握了嘛。那个小孩子自己读了一个钟头都未必掌握到重点，因为他的年龄就是这样的情形嘛。他读了全课可能又忘记了两成呢，是吗？我刚刚很忘记的就是考试的，但是父母很厉害的，大人很厉害的嘛，去贴题的嘛，一定贴中的嘛，因为你是大人，咁啊贴中佢就考得好好，呢、这个就系父母嘅挣扎。你想一路帮佢贴题，以至佢一直都保持优秀，因为你想训练佢，佢自己自学，佢慢慢掌握到读书嘅方法同埋乐趣，然后慢慢爬上嚟。呢、这个就系一个挣扎啦，系咪？即系我哋好难忍受佢初初成绩系唔好嘅。 就永远初初不好就永远都不好了，因为佢唔得嘛。但系如果你可以忍受呢个咧，你以后会好轻松。因为点解咧？你唔需要跟住佢嘛，追住佢嘛，系咪啊？佢自己会按时按后完成嘅。咁啊，我哋都知道而家系唔正常。我上都讲过，好唔正常噶嘛。越难个学校就越好嘛。是不是越浅就表示那个学校程度不行嘛。如果你都保持这样的观念，那就为你的仔女悲哀咯。即是你小小个就要他受这么大的苦，根本不是他那个年龄要学的东西，你要逼他学。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家长就说了背成发表，他就问那个学校，你们学校 几时开始背成发表？那那个老师就说，哎，其实我这班小一而已，他说我这班差不多全班都识背了，只有两三个不识背。那这个老师呢就要求那些家长回去帮助那个小孩子，让他快点背。其实我不知道你 几岁才背的，我记得我好像小学三年班才开始背的。其实这个已经错了，你一年班就叫他夹硬背呢，他是背到的，但他不明所以。那另外一个老师呢，他就劝那个家长，他说你不用急的，他不用那么早叫他背的，他如果背了呢对他有害处的，你听过没有？他有什么害处呢？他说因为他背了呢，老师上堂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懂了，所以他就不听老师讲书，不听老师讲书呢他就是死背了乘法表，他不知道那个方法，那就是死背咯。你有了方法，你过了九九，你都是知道怎样去想的嘛。所以他是初初你觉得他很厉害很快，又学得快，那个未学的就慢，但那个慢他知道想，用想的方法去想。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呢，亚洲人很多时候呢很厉害，但很多东西呢我们发明不出来，因为我们不想，我们不懂想，我们全部是背回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问一下这些人啲数学上，我话你明唔明噶？即系你到底系 copy 落嚟嘅咧，一系你自己谂出嚟嘅，两个系唔同噶吓。所以呢个去睇嘅时候，作为父母就要抵得啦。你自己去选择，你要你个呢个真系一个价值观。你想佢永远保持第一，你咁你永远帮佢读书咯。我真系见过啲细路仔系好叻嘅，即系一直。我有一次同一个人分享过，我话我以前识嘅姊妹，佢净系补习费咧。应该是差不多三十年前，只是补习费。三十年前，我们中间的人年轻，是什么人工啊？我亲眼看到他的学生交给他的补习费，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教主日学。他补得不多，他只是补四个学生，每一个月差不多六千元。三十年前。是不是很好啊？所以他不愿意找其他东西，他就是很懂补习的一个老师，所以抢着来补的。即是譬如我的仔女毕业了，那些家长就说，哎，他毕业了，你那个位置给我啊，我那个位置是这样的。但是小孩子就他很懂帮小孩子贴题，因为补得多嘛，几间学校操得多，他 很掌握得到。所以其实这些家长就是希望小孩子一直保持好了。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我们看回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犹太人怎样，整个社会是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样去看、帮助小孩子去独立思考，去、那个抗疫的能力呢是家里去训练的。我哋成日都话而家啲细路仔冇抗疫能力，就系、是、因为而家嘅父母冇抗疫能力嘛。佢成绩稍微差啲就好紧张啦嘛。即系其实唔需要咁紧张嘅，你教导细路仔去适应。咁啊，圣经上面点教导我哋去作为一个父母？其实喺箴言嗰度，如果你有兴趣又有时间咧，你每次从箴言第一章到三十一章读嘅时候咧，你只系揾一个主题。圣经上面点提嗰啲做父母嘅，你就将佢列出嚟咧，已经可以帮你好多啦吓。咁啊，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最重要咧，佢同啲世人做父母有咩唔同？你话诶、哎，其实大家有大同小异，其实有唔同嘅。如果你同佢冇乜分别咧，你就觉得有一日话俾你个仔女咧失去离开咗神，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都冇乜分别啊嘛吓。最紧就系嗰个做父母嘅，佢嘅基本嘅想法系要唔同嘅。 基本的想法是要不同的，因为你让他品格的发展，他对圣经的尊重是远远比他在学校考第一考第二是重要的。但有些父母就算基督徒父母一样，只要小孩成绩好呢，在教会差点都无所谓。如果你有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成绩好那些好，他的人不好的时候，不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是一个危机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马拉基书，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五节，他那里对看到对父母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讲这么多，现在就跟你来看一看圣经对父母的要求。马拉基书在马太福音之前最后一卷，教育最后一卷，我们看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吧，预备起。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效率。是不是写得我们下低不到了，就写得很清楚，就是神对父母的要求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要父母为神养育一班敬虔的后裔，是吗？虔诚的后裔，这个是做父母基督徒父母你必须要知道的。圣经不是叫你为神养育一个七类八岁得诺贝尔奖的小孩子，不是，他可以做很多，但是为什么呢？没有这样去做呢，他真的要父母透过父母去养育敬虔的下一代。这个是马拉基书这个讲得很清楚。另外就是对于小孩子呢，我们看箴言，这个就是箴言，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十三章那里怎么讲呢？我相信这个在今天的时代呢，有些家长我在我们教会都听过的了，就说不得的，现在不得的，时代不同的。那我如果时代不同，圣经就应该抌了，是吗？不合这个时代嘛。我不知道你读不读啊，如果你读到这里， 你是不是去接受他这样？我们看十三章二十四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一起。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你不要以为我打以后你一来看到他不行你就打下去，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即我常常都提父母，你不要发脾气的时候去骂你的仔女，不要发脾气的时候去罚他，因为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自己都失控，小孩子怎会听你说话呢？是吗？即如果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你就由他先，之后你一定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呢，就由得他一次得逞二次得逞，就成为一种习惯，你就很难教了。所以叫你用杖打儿子呢，就不是叫你乱打，是吗？那个打他的目的不是要产生他的痛苦，这个我们常常要记得，打小朋友不是要产生他的痛苦，打他的目的是要他记得发生什么事，哪些地方有错，不是要产生他的痛苦。我记得我讲到都分享过，就是有时大人的手重，你叫他自己打咯，是吗？他自己打自己，他打得太轻，你说不行我来打你自己，他自己会打重一点的，他自己打自己一定不会伤害自己的。小孩子自己的力，你试试自己打自己，用尽你九牛二虎之力打自己，应该不会受伤的嘛，是吗？你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形嘛。所以呢，他这个仗打呢就不是乱打，你是当他需要的时候，有时有些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明白的嘛，你不可以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他都不明白道理，你让他记得，深刻记得，然后他才会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因为太锡他不舍得打，很多小孩子是因为不舍得打而变坏的嘛，是吧？有一次我看一篇，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差不多成三十几岁的人，在美国又读完了硕士四年，找不到工作，咁啊，一定唔系揾唔到嘢做嘛，即系佢想做嘅人哋唔请佢嘛，人哋请佢佢哋唔想做嘛，咁啊就屋企环境又唔错嘛，咁后嚟个同佢拍拖咗七年嘅女朋友咧，一路咁样升职嘅，后嚟要同佢分手嘛， 如果你是女仔，你嫁中唔中意嫁一个四年都唔做嘢噶，唔通将来你养佢啊？系嘛？咁、那个女朋友要同佢分手，佢就唔忿气嘛，攞车去撞嗰个女朋友，就是、因为咁样先至出咗报纸嘅事情。咁啊，后嚟佢自己咧就系、是、都觉得自己好冇盼望，即系佢冇责备自己，佢就闹佢嘅父母。话佢变成今日咁嘅样，系父母害佢嘅。咁啊，佢又讲得又几啱嘅。佢就话佢父母咧，即系从嚟都唔俾机会佢哋去运用自己独立嘅能力。佢话父母太早俾佢哋太多嘅满足，所以佢冇向上嗰个个动力。所以呢个其实都系俾我哋睇一个。好负面的报道是吗？但是给很多父母一个提醒，即是有时父母的供应呢到一个阶段就可以了，即是你不需要太充足。现在我们可能我们你说、哎、我们那代苦，或者我们上一代苦就不想苦小孩，什么都比最好的，其实对小孩不是最好的，因为他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自己的责任，不知道自己要负的。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去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们要有分寸，就不是、用世人那种方法那种态度、因为现在的教育就不打得嘛，是不是全部都不打得？有时候我 都觉得有些老师都挺难做，有些小孩真的很调皮的，你不给他罚罚企又罚在课室又、那个、有一次有一个老师罚老学生在课室门口，就被人告说他伤害小孩的自尊心啊等等。所以我都说遇到这种家长你不要教他，由得他嘛，是吧？即是很难的，我都知道现在做老师很难，但是做父母的你是有权柄的，你自己要知道怎样去教。那我们再看一下十九章，我们刚才看箴言的十三章，你现在看看箴言十九章那里，也都是讲到他要趁住、即有些事不可以耽搁的。你看十九章十八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箴言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啊。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是要趁住机会的。有时有 些父母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因为他现在还小，他不明白，他大个就会识的了。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啊？即很多小孩子两三岁，譬如白眼啊、没规矩啊，父母不会很严厉的要他做正确的事。现在他不小嘛，不识，告诉他不会的，小孩子没有不识的，是有，只是有你教不教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他小就觉得等他大一点他会自然知道的了，太迟了。那时候你随便去撞一个植物，当他已经歪了，你要将他咬回正呢，要花很多功夫，不是不得花很多功夫咯。所以你越早去训练他呢，其实对他是越有帮助。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一般呢，我们亚洲人呢对于小孩那种的锡法呢比较不重视他的规矩。我们经常以为外国人的小孩没有礼貌，其实他们很重视小孩的规矩。即是很多事情他们 是要求他这样做，一定要执政到这样去做的。即是我们不会的，有时候小孩子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主日学那些，我都说我们教会好像游乐场这样，但你在外国的教会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不会看到这种现象。他如果是要去游乐场，他一定是叫他去儿童室那里入面，不会在教会其他地方乱跑。那些父母呢知道来教会是做什么，他们小时候呢不会有说坐不住，因为小孩子哪里坐得住训练的。那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舍不舍得这样训练，有时候我们是不舍得，即是他就算他在 BB 的时候呢都可以训练的。譬如他订东西，你可以训练到他不乱订东西。有些小孩子成日咬人的，是吗？那个是大人训练的，因为他咬你你觉得很得意，你又开心又笑，原来他咬你你会开心的，他就咬咯，逢人就咬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很无意间的小动作呢已经在训练他们的。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即是你要 訓練細路仔要趁住個機會嘅嚇，唔可以擔面太多。咁我哋再嚟睇一睇撒母耳記上，呢、這個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嘅講到以利嘅情形。我哋睇撒母耳記上第三章，撒母耳記上三章十三節。三章十三節，这个是又说神对撒母耳谈到以利他的小孩子所说的说话。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三節，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我们一起看十三節，预备起。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造作，却不禁止他们。系啦，呢、这个就系以利纵容两个孩子，结果两个孩子都死得好惨，系咪？所以唔可以纵容嘅。你睇神都好严厉嘅吓，让以利知道佢嗰两个孩子嘅情形，而系有提醒嘅，唔系忽然间嚟到嘅。所以教导孩子也好，教导你的学生也好，神所期望的就是按着神要的，神要他怎样就是怎样，那个才是满足神心意的，而不是由得他任凭他去做的。即很多时候我们会容易任凭 他做他喜欢的事，又无伤大雅就任凭他，这样是不好的。在今天很多时候你发现老师会说在学校不易教，主日学老师都会应该有吓，喺教主日学又唔易教，翻到屋企细路仔喺屋企又唔易教，呢啲都唔系突然间变成嘅。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唔易教嘅时候咧，教佢个人自己先反省，你系点教佢嘅？你系呼喝佢啊，咁就真系唔易教。你而家呼喝佢，佢将来就呼喝你。所以你教咧，自己要。我不敢说很温柔，至少你是不是很怒气的。有很多父母和子女斗大声的，我告诉你将来你一定是失败的那个。因为你父母大声，他怕你就输了，有一天他可以大声的时候他就赢了。所以不是的，你真的要没有怒气的教他才会听，带着怒气的教是没有效果的。那这个是你自己要去经验一下，别人的经验不能够成为你的，是你自己 去教一下。所以千万不要造成这种不易教的那个情形。那要记得你做老师有老师的权柄，虽然现在家长搞到老师都好像没了父亲，但你要经常记得你老师有老师的权柄，父母有父母的权柄。所谓权柄呢，不是你 在上作威作福那些权柄，但是有些事是正确的事，你要坚持，不要随便妥协了。但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就他不是随便妥协，不妥协都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太多了嘛，他理得你那么多。我都有时教有些老师，我讲过嘛，都搞到自己都已经是抑郁的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学生又不是你的仔女，追成这样做什么，家长还来骂你，是吗？这种我就会教他，真的不要太上心啊。但自己的仔女你不上心，将来变坏是你自己责任。所以我成日都劝那些父母，你不要怪老师，老师教这么多个，如果你要怪老师先怪自己。你家里你不会有十个仔女给你教，是吗？你得一个得两个你都教不好，你说老师教不好仔女，这个是很不公道的。虽然我不是做老师，但我觉得是很不公道的。老师他的责任是主要是知识的传递，他有多些的时间就是公民教育的传递。如果你要求他要将你的仔女教好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体恤那些学校的老师，他一个人对着几十个学生，他怎会逐个识他们的性格呢？唯有父母是识得自己仔女的性格嘛，没有一本书是适合所有的小孩子。但是自己的父母呢，你自己心中那本书呢最适合你的小孩子。所以你自己教不好那一两个，你就千万不要将责任推到在老师的身上。所以教导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 做父母的或者做老师的，你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入面让他去成长。那我们特别是做父母，我记得以前在亲子团契我都提过那些父母，我说你要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神不是以你的子女好坏来赏罚你，他好所以奖赏你，他坏就罚你，不是的。因为有时父母很差，啲仔女好好、啊，唔通呢啲父母有奖啊？有啲父母好好，啲仔女教极都唔听、啊，唔通呢种要罚啊？所以唔系个分开噶。神对父母嘅赏罚咧，你系睇你有冇尽到你做父母嗰个嘅责任。你去睇历代志上，你睇有好多好嘅王，啲仔女好差，亦都有好差嘅王。后面的仔女的做王好好，是吗？同样的道理。所以神去审判一个父母呢，不是以你的仔女好坏来审判，而以你怎样教他来审判，这个公道了吧？是以你怎样教导，如果你都没什么怎样教导他，那是你没尽你的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呢用啲咩態度去教導下。咁你有時真係好難忍受嘅時候呢，你都要提醒，呢、這個都可以提醒我哋。箴言十五章第一節，我哋好多時候會忽略咗，以至於呢就同仔女之間呢，或者係同學生之間呢有啲對立呢，就因為大家嘅態度嘅問題。我哋睇下十五章第一節，我哋讀下。言語暴戾，触动怒气，系咪啊？写得好好清楚嘅，所以喺父母嘅态度咧，就真系要温和啦，就唔好以你自己，因为我系做爸爸嘅，我系做妈妈，我系有权，唔系嘅。如果你有错嘅时候，你都冇呢个权嘅，系咪？用柔和嘅态度，另外都需要去学习尊重细路仔。有时有啲特别，有啲父母咧就唔系好尊重细路仔。他就觉得小孩一定要听他的，即不给小孩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可能他的看法，他认为怎样，你听完先闹他啦，即不要说我讲你阿伯仔，你听完，即我们要给小孩讲完听完的机会，这个 很重要的。如果你听完先要闹他，可能不会闹得那么恶，如果没有听可能闹错了，但你又说不出对不住呢，这种关系是最恶劣的了，是吧？所以听完就不会闹错了。那箴言我们不再去看，就有些譬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那这个道路 也不偏离，不是说、我因为带了他信主，所以他到八十岁他都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老实说，小孩子成年了之后，父母做冇责任去理佢呢啲嘢噶，系咪啊？佢意思就系、你要好好地去教导佢，一直到佢成年，佢呢个道路即系我哋知道，佢哋一出长胡须嘅时候咧，就差唔多系成年嘅时候。一直到佢成年，佢都喺神嘅家入边咧，佢就唔会再离开神。所以嗰个根基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初初冇教好咧，到佢成年嘅时候，佢个根基都唔好，咪就都会流失啦，吓系嘛？所以圣经都讲了，用杖打咧会加增他的智慧。咁我哋讲到犹太人，他哋好重视智慧，佢就话智慧的来源就是神、父母同埋老师。咁啊，圣经就话俾听咧，你要去管教你的细路仔，你管教他可以增加他的智慧。咁如果我哋想我哋有一个智慧、有聪明的细路仔，你就要教到他敬畏神，用圣经去作为他自己为行事为人的那个标准，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其实是做父母，圣经永远都是对父母的要求多过对小孩子的，你自己去留意一下。如果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自己留意一下，以后在教导学生也好，教导自己仔女也好，你应该就会拿捏得比较准的了。有很多时候我有时自己都会这样责备自己、如果我们会要求小孩子做这件事，我们自己同事去做的时候，应该做，我们应该跟他一起进步的嘛。但你会发现很多父母到了一个阶段呢，自己没有进步了，但是还是逼着他们进步。有一次我都跟我的小孩子讲笑，我说、其实你们三个用了我不少钱去学琴，我说应该我去学的嘛， 我都接佢话，咁点解佢哋何尚你唔同时练下咧？如果系咁照住进度，我都有佢哋咁嘅程度，就因为佢哋就冇权唔练，我就有权唔练，系咪呢个就系？不过佢唔会咁样去挑战我，即系因为唔，我都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劝勉佢。我有时大人咧就系身不由己。即系我哋如果系要细路仔喺信仰上面，要佢阅读，你自己要学识阅读。你自己唔读书，猛叫佢读书就系好难嘅吓。所以求神帮助我哋咧，我希望我哋中间做父母嘅好，做老师嘅好咧，我哋自己努力，我哋一齐祈祷。